我哋一齐诵读一至六节，请弟兄。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人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爱人的，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们坚固了你的门山，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物子使你满足。他发令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杀伤如炉灰。他砸下冰雹如细沙，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要向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下落嚟嘅时间，有傅姑娘为我哋分享信息。讲到嘅讲题系越艰难越敬拜，请傅姑娘。
多謝主席，弟兄姊妹，早晨。係咁咧，當我喺度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用咗好多時間。呢一篇講章好辛苦，因為近排香港發生咗好多事情，咁其實係即係衝擊咗我好多。咁當我閱讀呢一篇講章，即係呢一篇經文嘅時候咧，我就發覺佢真係對我哋而家呢個世代係好適切嘅。其實是跟我們這個世代講話，但是因為有很多的聲音在我腦裡，所以很辛苦，我都是用了很多時間才可以組織到今天這篇講道。求神呢真的能夠幫助到我，能夠將這個信息帶給大家。我們現在有一個祈禱。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賜下你自己的話語來引領我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教導我們怎樣行合你心意的道路。主啊，求你今天就潔淨我們的心思意念，也都預備我們的心來聆聽你的主話。求主你自己也都是幫助我能夠將我所領受的能夠講出來。求主你用著你的話能夠改變我們，幫助我們能夠向這個世代能夠做合你心意的事情。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靠耶穌基督寶貴的名求，阿門。我就想大家今天都可以翻開本聖經，因為我接下來的講道就是 會有講很多經文，如果你有聖經在手是會方便，是會明白很多。因為今天的詩篇都是一首非常之優美的詩篇，裡面用了很多的比喻，很多的象徵，其實都是很有意思的。詩篇147，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日都要回来敬拜？原来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保罗不是，是作者这样说，他说叫信徒不可停止聚会。当作者这样说的时候，当时的信徒正是受着犹太教和罗马政府两方面的逼迫，是一些很艰难的时代。而当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篇经文，诗篇147写的年代，当诗人在呼吁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的生活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首诗是写在秘掳回归的时期，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6年就亡国，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在公元前583年，就在波斯王的准许之下，由所罗巴伯带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且可以在当地定居。但是他们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大家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尼希米记第一章三节有这样说，他说那些被掳回归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原来当时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异教的原住民不断地欺凌剥削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本身的领袖包括那些祭司官长，不但没有帮助这些受苦的同胞，反而是加入欺压剥削自己同胞的行列。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在以斯拉记或者尼希米记都可以找到。艰难的时代对人的影响是有渐进的。首先呢，它是让人对神失望，离弃信仰。跟着呢，它就让人开始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人力，变得不择手段。最后呢，它就会让人迷失了自己，因为很多企图改变现状的人，往往在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自己变得跟自己最讨厌的人一样，他们会迷失。今天诗篇147，诗人就是要通过敬拜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在艰难的时代里面重建信心，重回正道，重拾身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优美的诗篇，也都让这个古时候的敬拜启示今日的我们。这首诗呢，结构是很鲜明的。刚才主席呢带领我们读的时候呢，那个三个分段呢，其实就是一个的确是这样的分段。每一个分段呢，都是以一个呼吁赞美上帝开始，然后呢就指出赞美的原因。现在呢，让我们看第一个分段，就是第一至六节。第一至六节呢，要带出的呢，就是诗人希望透过敬拜上帝来帮助以色列民重建信心。诗人带会众回到秘掳回归的历史当中，在第二、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亡国秘掳是以色列里面最惨痛、最绝望的一个记忆。但是上帝却是在70年之后就带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在当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在近代的历史当中，以色列民族在经历了纳粹种族清洗几乎灭族的情况之下，竟然能够在1948年立国，这些都在在显现了上帝是在历史当中工作，上帝是几咁大能。但是以色列秘掳回归的历史也都告诉我们，上帝做事是有他的时间，以色列人是要等待。就好像本诗提到的这个秘掳回归，以色列人是等了70年才实现。诗人这样做就是要提醒敬拜者，当前的艰难的岁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会是几耐，唯有上帝自己知道。但是诗人肯定的就是，在这段等待的日子当中， 上帝仍然是掌权，而且他仍然是在那里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忘记。在第四节当中，我们看下，看到呢，诗人呢就带出了一个星空的描述，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这个星星对以色列人呢是有双重的意义的。第一，当时的异教信仰呢是认为星星呢是掌管人的命运。数点这个字呢又可以解成检阅，是好像阅兵这样的情况。上帝检阅星星，即是说上帝才是星星的元帅，上帝是超越所有星星的权柄，上帝才是命运的掌管者。另一方面，星星又让人想起 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约。在创世纪十五章五节的时候，上帝答应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多。所以一讲星星，以色列人就想起自己。上帝数点星星的数目，并且一一称他的名，显示了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数目，并且一一知道他们的名字。被上帝知道名字是很重要的。大家知不知道，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大屠杀纪念馆，馆中就是纪念、即是二次大战、犹太人在纳粹逼迫之下的那个很艰苦的岁月。在这个纪念馆的出口呢，就树立了一个长形的石碑，石碑上面刻住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五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写：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而且是永远的名。上帝知道你的名字，表示他记得你。就是这个盼望带领以色列人，支撑着以色列人经过二千年的亡国岁月，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原来在患难当中，我们最怕的就是被忘记。当压制在身上的痛苦难受很长久地持续，无论 祈祷多久，事情都好像没有改变，有人关心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些心理上的舒缓。如果没有人关心的话，没有人过问的话，就会感觉被世界遗弃，渐渐人就会陷入很绝望的境地。很多独居的长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走上了自杀之路。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默默地进行一些内心的挣扎，同一些挣扎和自己的一些、不可或者不可以被人知道的一些问题去挣扎。可能是某些人，可能是家暴，又或者是一些性倾向方面的挣扎。所以基督徒，我们去关心我们的肢体，我们去关心我们的社区，其实就是要将上帝的爱带给他们，告诉他们听上帝记得他们。我们所做的未必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但是当他们知道原来上帝记得他们的苦难的时候，这个对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安慰，最大的支持。不过无论是在患难当中的人，还是帮助他们的人，都需要知道人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唯有上帝才能够完全医治、改变和帮助一个人，也都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对一个人的计划。这样呢，患难当中的人呢才不会误将帮助他的人或者事物呢当成偶像，这样就很容易陷入绝望。而帮助人的人呢也都不会自我膨胀，陷入自义的危险当中。就譬如说，一个病人如果不认识神，不知道生命的主权其实是从神而来，只是将医生或者药物当成自己唯一的生机、唯一的偶像的话，一旦手术不成功，又或者药物无效的话，病人就很容易陷入绝望当中。同时，如果医生自以为自己是神，什么人都可以医得掂的话，一旦手术不成功，这位医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不惜作假。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回来敬拜上帝？任何的社会服务都不能够取替我们的敬拜，就是因为敬拜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历史的作为，看到祂才是掌管生命的主，看到祂难以测度的智慧。敬拜是能够让我们保持谦卑的，不单止这样，敬拜也能够帮助我们重拾对上帝的信心，再一次倚靠祂。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段第七至十一节，这个第二的呼吁，敬拜的呼吁呢，诗人是要帮助当其时在艰难的时代呢行错路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呢是重返正道。艰难的时期呢总是伴随着很多的需要，最基本的就是生存的需要。当人在无权无势又脆弱的境地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跟随一些那些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势力而出卖了信仰。秘掳回归的以色列社会呢，就是给我们看到人的这种软弱。在以斯拉的九章里面有讲到，原来当时带头背弃信仰的竟然是以色列的领袖，是那些祭司、那些官长。圣经呢没有交代多少呢，这些领袖呢怎样带头背弃信仰的原因，或者当中有些是为了以色列社群的生存，或者当中有些是为了能够保留敬拜耶和华的自由，当然有很多都是为了自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利益。但是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是多么小信和软弱，明明刚刚才经历了上帝从秘掳带他们回归这个奇迹，但是转眼就是为了五斗米就折了腰。诗人在七至十一节的呼吁当中呢，就是要带在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背弃了信仰的人再一次认识到上帝的供应。他用了很多自然界的事物带出上帝的供应。首先是第八节当中的雨，第八节我们看到他让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雨这个字对当时的人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就是他们一看到雨水，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醒神的东西，他们立刻会看到。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民呢是以畜牧和耕种为生，而这两样活动呢都是需要水。然而在巴勒斯坦地带是有很多高原和沙漠的地带是没有河水的，他们的水的来源呢就全部是靠雨水的。所以呢雨水呢可以说是当地人生存和经济的命脉。迦南人拜的偶像巴力就是管风雨负责丰收的神来的，其实就好像我们今时今日香港的财神一样。诗人的敬拜呢就是要带人看到原来赐雨水的不是巴力这些假神。人的生存和财富呢不是靠任何的势力或者这些假偶像而来，而是从上帝而来。不单止这样，在第九节当中他更带出上帝的照顾是多么无微不至和周到。无论是识走动觅食的走兽，又或者是软弱无助的小乌鸦，上帝都会顾惜赐他们食物。九节中的这个小乌鸦呢，在当时的人当中又是有很特别的意思，因为小乌鸦在那个年代是代表人最无助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因为乌鸦的妈妈呢，父母是出名不喂饲小乌鸦的，所以呢乌鸦小乌鸦是代表了呢是最无人最无助的一种状况。上帝赐食给啼叫的小乌鸦，对当时众多生活在困苦当中的平民百姓呢是有巨大的共鸣和安慰。因为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不单止没有帮助到 他们的百姓纾困，反而还参与剥削欺凌他们的百姓，令到整个社会充满不公和困苦。敬拜呢，正正是道出了这些普罗百姓的一些苦处，让他们从中呢能够得到安慰，同时呢也都能够在上帝的供应和慈爱当中看到盼望。十章十二十和十一节呢，是诗人对以色列人的警醒，他是警醒那些正在打算或者已经正在倚靠假神攀附权贵的人，上帝是很不喜悦这样的做法，希望他们早点回头，做一个敬畏和盼望上帝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也都藉着这两节呢去肯定那些在困苦当中谨守信仰的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生活在一个被异教信仰围绕住的主流环境当中，今日我们基督徒都是生活在一个主流文化和基督教价值完全不同的世俗世界当中。当时以色列人因为生存所受到的诱惑，今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一样都经历着。怎样避免被世界的价值观潜移默化？怎样能够继续走在上帝喜悦的道路上呢？我们就需要每个星期回到这里参与敬拜，在敬拜当中再一次被提醒，一切的供应都是源于上帝，祂是恩慈的主，从而呢帮助我们能够摒弃我们有意无意间建立起的一些假神，也都帮助我们看到祂那种仁慈的心，能够以祂的心为心照顾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好，最后一点呢，我想讲的就是第十二到二十节，也都是今日敬拜里面的第三个呼吁。诗人想藉着这个呼吁是帮助以色列人重拾自己的身份，因为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第十三至十八节其实是一个西乃之约的复述，因为这六节经文当中包括了西乃之约的全部元素。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西乃之约？就是呢上帝在西乃山和摩西所立的约，在那个约当中呢是颁布了十条的诫命之外呢，还有是上帝应许当以色列人遵守诫命的时候就会他会赐福，当以色列人违背那些诫命的时候他就会降祸。在第十三和第十四节我们看到很多赐福，很多不同的福气，这个就代表了上帝约里面的福。而第十五节呢，你会看到有发命和神的话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是暗喻了约里面的摩西的诫命。而第十六至第十八节我们看到很多自然的景象，都是非常寒冷的景象，雪啊、霜啊、冰雹啊。原来这些雪、霜、冰雹在当时的那个文化当中就是象征了神的审判。所以为什么我说十三至十八节其实是一个西乃之约？因为在这六节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它包含了整个西乃之约的一个全部的元素在当中。为什么诗人要提翻这个西乃之约？第十九到二十节他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要让以色列人记起他们是有一个怎样的身份，而他们这个身份呢是怎样的尊贵。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这个约当中是有一个诫命，而这个诫命就是他十遍所讲的律例典章。这个律例典章是和外邦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当时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呢的确是比当时所有其他外邦的律例典章呢是更加文明更加有人性。譬如大家都会有奴隶的制度，但是上帝的诫命呢 就是会要求以色列人要善待奴隶，并且要给他们有休息日。但是其他的国家呢，就不会将奴隶当成人了。另外一方面，上帝的诫命亦都会要求以色列人要照顾自己的同胞。其中一个诫命就是要以色列人每50年就要免去同胞所有的债务。这样的条例，无论在当时或者今日，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条例。然而为了生存，为了自身的利益，以色列人竟然将自己最美好的价值观，这么文明，这么有人性的价值观丢弃，而跟随异教那些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处事方法，令到以色列社会充满不公和纷争。这个其实是一个自降身份的表现，是非常短视和愚昧的手法来的。所以敬拜就是能够再一次将以色列人带回到上帝的给他们的这个尊贵的这个身份当中，去做一个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合乎这个身份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信徒也都是活在一个日渐艰难的年代，近处的就是有香港很多的民生问题啦、政治议题啦、各样的是啦，同性恋平权啦，各样的问题等等。远方的呢，我们会听到有不断扩散的极端主义的那些这样的浪潮啦，这些呢都在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去回应。但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我们四周的那种世俗的价值呢，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更快速更复杂的形式呢，是在那冲击着我们信徒的信仰。信徒一个星期有5日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去打滚去生存，是很容易被这些这样的价值去潜移默化，无所适从。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回来敬拜，就是要在这个圣礼当中重新再记得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也都能够每一次在敬拜当中，从主耶稣基督他谦卑信服牺牲的榜样，能够帮助我们呢，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呢，懂得怎样也都用一个谦卑信服牺牲的模样去回应世事。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讲道。现在呢，我想带大家呢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慈城爱索》，让我们呢一起藉着这首歌来向神立志祈祷，应承无论环境变得怎样，无论我们的际遇如何。